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17号，公元2010年3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再度拘捕多名藏人，并强行关闭觉普寺；瑞士西藏组织决定在达赖喇嘛参访之际开展各种活动；上海世博会临近，中共限制藏人入住酒店；谷歌香港搜寻因为中共干扰导致瘫痪。中共政府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拘捕了多名藏人，并勒令关闭了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的觉普寺。印度北部达兰斯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今天向本台表示，本月14号西藏安多甘南州马区县藏文中学学生展开示威活动，而该校部分领导受处之后，中国当局又以失职为理由，对马区县藏文中学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屈军才旦进行了免职和拘捕。卓嘎杰表示，马区县藏文中学学生展开示威活动后，中国当局要求有关学生的家长为孩子的行为负责进行教育，并且在将来不会再展开分裂祖国及破坏民族团结等事件方面做书面保证。与此同时，马区县政府统一规定全体公职人员在每天早上必须聚集在县政府广场上高唱中国国歌，并要求旗帜鲜明的反对分裂活动等。卓嘎杰还表示，本月24号左右，中共公安人员突然对开设在马区县的一家复印与计算机学习中心进行搜查，并以收藏非法文件为罪名强行拘捕了该中心负责人马区县弥热寺僧人松热和他的伙伴扎巴。目前这两名僧人被关押在马区县监狱中。马区县藏族中学校长加钦德卓和副校长多日，另一名名字还不清楚的教师负责人于本月18号被当局开除公职。马区县公安局局长索南次人又叫索次和一名马区县武警部队的藏人官员也被免职。目前中国政府在进出马区县的各主要路口设立检查站，对过往车辆和路人进行严密管控，没有身份证的人更难进出马区县城。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谢莫隆塔钦引述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江达县觉普寺是当地最大的一座竹巴嘎举派寺院，拥有数千名佛教僧侣，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当局在该寺院中强行开展各种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使该寺日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破坏。莫伦塔钦表示，本月28号获得消息说，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觉普寺已经被中共当局勒令关闭，并强行拘捕了该寺最年迈的僧人贝才。莫伦塔钦说，觉普寺很多僧人因为拒绝服从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遭到当局的拘押和判刑，尤其在几个月前，觉普寺住持强求仁不庆也被强行拘捕，随后很多僧众到江达县进行请愿，要求当局释放强求仁不庆为首的该寺僧众，但是同样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押。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在下月7号到10号对欧洲瑞士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因此瑞士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和瑞士西藏游协将举行感谢瑞士民众聚会和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瑞士西藏游协会长达仓扎谢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下月8号，瑞士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和瑞士西藏游协将共同举办感谢瑞士活动，以此来感恩瑞士官民在过去50年里对流亡藏人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预计将有250多人参加这一活动，届时由达赖喇嘛尊者以帮助是人类优良的道德习俗为主题发表演说。主办单位还将邀请有关学者就西藏的历史和瑞士西藏关系等问题上发表演说，并将放映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达仓扎西表示，虽然在中共政府的施压下，瑞士政府没能公开强硬地支持西藏问题，但是瑞士民众对西藏的自由斗争给予了长期支持和关注，因此为了向外界证明这一事实，决定将于下月10号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民众集会活动，预计有10000人参加这次活动。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下月7号开始前往瑞士苏黎世展开访问，下月8号参访日宫曲郭寺，当天下午将出席感谢瑞士纪念活动。4月9号到11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20届脑与生活佛法与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4月10号上午，达赖喇嘛将出席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并向聚集的欧洲各国西藏青年代表发表演说。在此之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斯洛维尼亚多所大学的邀请，对斯洛维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马利波尔市展开访问。访问第一天即下月5号，邀请校方安排数千名当地大学和中学学生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说。6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该市最大的会议厅向民众就有关世界和平与人类道德方面开始演说。校方在7号还安排邀请单位、各大学和欧洲科学及艺术学院的代表，共计约800人，同达赖喇嘛举行特别接见，并聆听尊者的教言。据法新社消息，达赖喇嘛在马利波尔市访问期间还将同市长举行会晤。据了解，下月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瑞士苏黎世以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运用慈悲和利他之心为主题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讲后，特别接见当地藏人并开始教演。4月12号达赖喇嘛将返回印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海世博会开幕前一个月，当地气氛越加紧张，中国官方宣布必须实名购买各种刀具，而进上海车辆也必须要提前申请通行证。此外，部分酒店也开始限制西藏和新疆人的入住。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离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时，气氛变得骤然紧张。上海市公安局表示，将在上海世博会举行期间加强刀具安全管理，实行管制刀具和陶瓷刀具禁售，菜刀、大型水果刀等其他危险性的刀具定点销售，凭身份证购买等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并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非法销售携带刀具的行为。中共官方表示，其中危险性刀具实行实名购买和销售登记制度，刀具销售单位应当检查购买人员的身份证件，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刀具的品种和数量等情况，销售登记情况每周要报所在公安派出所备案，没有备案的将予以处罚。中国政府的这一规定，很多网民却讽刺地说，应该把社会上存在的菜刀收回去，几家合用一把，做好实用记录。消息指出，中国政府除了对访民进行严加管控外，上海部分酒店已经开始拒绝新疆和西藏人入住。上海丽君酒店一名职员就此事件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边不允许西藏和新疆人入住，这是公安局下发的文件。此外，在世博会举行期间，进出上海的车辆也必须从4月1号开始在各自所在省市办理车辆通行证，否则很难进入上海境内。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因为不满中国政府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决定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服务转移到香港，不再过滤审查中国的咨询内容。但是谷歌香港搜寻服务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干扰而导致瘫痪。据大纪元网络的综合消息，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加强与谷歌的冲突。截至本周二，中国互联网用户无论借助计算机还是手机使用谷歌搜索都会收到错误消息。谷歌表示将从中国大陆撤出中文搜索服务后，和中国进行了两个月的艰难谈判。谷歌因为无法忍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制度，并且在2009年受到来自大陆的黑客攻击后，促使他重新考虑起中国的战略。从上周开始，谷歌试图绕过中国政府，将上千万的中国用户重新定向到香港未经审查的服务器。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现属于半自治，拥有较大的自由。谷歌在香港无需进行过滤屏蔽，但是在本周二试图通过香港谷歌进行搜索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收到错误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指出，即使是最普通的搜索词，比如快乐，都返回错误提示，说该结果不能打开。谷歌的音乐搜索服务似乎也无法访问。谷歌表示，谷歌关闭中国大陆的站点，并将搜索重新定向到香港网站一周后，该公司在中国的行动服务本月28号和29号遭到部分封锁。同时，中文网页的搜索变得不稳定。谷歌指出，在中国大陆将保留包括研发人员和销售团体的一些业务，但是分析家说，中国政府很可能使谷歌的日子难过。谷歌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我们可以证实状态页面显示手机服务部分在中国大陆受阻。消息指出，手机用户则自从谷歌停止审查搜索结果起，就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使用谷歌网站搜索也一直不稳定，即使搜索一般非敏感词汇也会返回到一些空白页。面对敏感词汇的搜索，即使返回正常的结果，对该结果的网址链接也会被中共互联网过滤器屏蔽。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应中央政府邀请访问了北京，并在内地其他地方参观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都和达赖喇嘛多次谈话。毛泽东一再承诺，共产党到西藏来是帮助藏人发展经济和社会，在西藏暂时不搞内地的土改，什么时候搞要让藏人自己同意，自己愿意搞才搞。那个时代西藏有自己的旗帜，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以后西藏可以保留制面旗帜。达赖喇嘛对科学昌明与物质进步一直抱着热情和好奇。他的前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力逼迫下曾两次出走流亡，看到了外界的物质进步和技术强大，以及意识到西藏不可能继续封闭下去，现代化是藏文明生存下去的必有之路。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更是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也认识到藏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亲政以后，就不顾贵族僧侣的反对，废除了藏地延续千年的债务继承制度，为负债而不能摆脱的穷人解除了终身负担。他还在西藏政府中成立了改革办公室，研究逐步进行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途径。但是达赖喇嘛心目中的改革理想和共产党官员跃跃欲试在藏地实行的民主改革有一个巨大的不同。达赖喇嘛的改革建立在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佛教理念基础上，而共产党的改革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